半十四章，从后面，那么还有十四，还有剩下的十四章。那上次我们讲保罗的第一次的布道，后一次的布道以后，他就那个图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布道的时候，他就从安提阿出来，完了以后去那个去那个就是居比路，从居比完了上来到安提阿的教会，完了以后从这边上来到以弗所，这边呢，那再回来，回来以后，就是从那个，从，OK， 那我们今天呢是讲的第二次布道，在第二次布道中间呢，有一些插曲在中间，这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一刚开始。在那个外邦人呢，外邦人在那个我们知道当彼得给哥尼流受洗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开始承认外邦人，对吧？外邦人也可以跟犹太人一样，也可以碰到神的救，碰到主的救恩可以得救，对不对？但是也没有讲一定要受洗，对不对？那现在好，现在呢？现在经过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以后，因为他去的很多地方是外邦教会，对不对？就很多外邦人信主了，所以呢，在那个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些保守的这些保守的犹太人呢，就跑到他们没有受到没有被委派，他们就跑到安提阿教会，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那个你们就是你们要受割礼，对不对？你们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后来又就开，那今天我们就开始，那么今天就有一个第十五章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其实讲你就讲本来使徒保罗，对不对？他受命，他是嘛？他是为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那现在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外邦人传福音，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人人得救，人不会得救是靠基督恩典，而不是靠守律法，而不是靠这个。不是割礼的，所以也就讲他的使命做了一些怀疑。现在这个时候就说，那么就是第十五章这个耶路撒冷会议。那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完了以后有很好的结果，那大家对那个再说为他那个第二次的传福音的第二次传福音比第一次传福音还有更好的结果，就是你那么去看这个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这个。所以我们看整个十五章，整个十五章这个都是讲耶路撒冷会议，所以我想，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读过我读过这个第十五章，我就不再读了。当然，这个第十五章最主要，第十五章的主要意思就是讲这个，我们可以看可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听我那样嘛，我那一个，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与他们大的争辩，争辩完了以后呢，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跟巴拉巴去什么，要上个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我想他当时的时候，因为是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好像是他们母会一样的，他们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个去就派他们就派保罗跟巴拉巴去那里去，然后就是那安提阿教会呢就为他们送行。完了，他们去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他们这边就那个各里，他们是一个基督的教堂建的，这个特别是外边人讲的，外边就他们这边是各里。完了，这边就请那个。安提阿教会就决定寻求耶路撒冷教会的意见，那么就派他们去。然后呢，我们就看第三节，他们去的是什么？他们去的是经过。如果我们要看地图，我们知道他们从这个安提阿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会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他们还是嘛，一路那都开始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对不对？他们去的路上开始传福音。那我们看到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到了第四到第五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并长老就接待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些事情。其实是 同类，我们今天还是看到有些是当这个是救援跟立法，对不对？救援这个救援跟立法，他说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起来说不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行摩西律法。其实那保罗就是讲，保罗讲他宣告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相信神在本乎恩也因着信，就跟我们二十年跟我们恩信发挥这个名字一样，是本乎恩的信，稳定是神工作，对不对？神既然是神工作，我们就不应该掺杂些人的这些因素在里面。现在这点我也这点我们一听啊，那个法利赛人，对法利赛人找到他终身的、遵守律法，对，遵守律法，他能力方向的教导，对，就在于我们从一个法律上讲，我们也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他们是一直以来是他们一直遵守律法，对不对？所以对这些法律上人讲，他们也有一个什么一个全新的观念，他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些礼仪跟法律上面，他们也要必须要承认。对，从那个公平理论上面看得到的，人从整个地球宣教过程当中看到，都是真的恩典，就是因着信才能得救，不需要去加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两个关乎救恩，一个是救恩跟礼仪的关系，一个是救恩跟立法的关系。就是外邦人信徒不需要经过割礼，不需要经过这个遵守这些立法。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我们看下面的时候。下面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二节是他们是保罗跟巴拉巴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跟使徒、跟长老还有全教会他们一起开会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好像记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福音，是关乎救恩的一个伟大的宣告。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是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会，所以我们也看到后面的时候。后面有一节里面，他就会全教会的人，他们都来了。来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去看那个第七节，辩论已经很多，就是他们一竿子还是给他们一些辩论的机会，就是他们一起讨论一些辩论。然后一个呢，彼得就起来就说了，因为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在前面几章的时候，他到那个上那个，他有带那个哥尼流信徒，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神就见那种异象，对不对？跟那个异象，跟他讲什么？就那些他的那个魂有思想的时候，神就给他意象，就让他觉得就是讲现在的所有人都是洁净的，在神家中都一样的人。结果那以后呢，这个彼得这里有重生，像彼得这么说，知道人性的神也为他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非常很奇妙，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有个五旬节，在那个外邦人中也有五旬节一样的，就那个什么，那个圣灵降下。他说又接到信解救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就像我们在那个心里在那个在那个在神的爱里当中啊，我们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的，信的信解救他们的心。完了他这个第十章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担的恶放在我们的颈项上面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这个立法，对不对？特别是那个法律上，它规条很多很多，对不对？如果是你触犯了一，只要触犯一条的话，那你触犯根本就在平等人，根本就没办法来对吧？来这个执行这个立法。所以他这个彼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在。这个律法这个恶呀，现在呢是像跟重担一样的加在人身上，使人没办法来这个。他这边讲，就是我们根本人没有力量来靠这个律法，对吧？没有力量，还是律法。所以他又回到这里，他说第十一，这是很重要。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的恩典，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就我们信主，就外邦人信主，跟我们犹太人信主一样，这就为神的恩典。根本是我们比他们怎么样，有些外邦人也一样，就也一样可以靠到主的恩典的得救。完了以后呢，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众人都默默无声。那个从一刚开始，他们辩论了很久的，我相信辩论了很激烈。到这个就是当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众人都默默无声。认真的，他有听巴拉巴和保罗 诉诸神，就在他们外邦人所行的神迹。结果那就他这个地方，那、这个我们知道，当第一次去尿回来的时候，对不对？当第一次去尿回来再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他们给他们讲述神借他们的手所行的奇事跟神迹。结果那这里讲救恩的源头就是保罗跟巴拉巴还是宣告是神亲自施行这种神迹奇事。他们只是个器皿，通过他们这个器皿证明。来通他们器皿也是来让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他这边也是救恩的根源，其原著就是讲他是神的亲自工作。是他这边当那个啊，当保罗跟巴拉巴这边讲完了以后，后来雅各，其实雅我们都知道雅各是耶稣弟弟，对吧？耶稣弟弟，他那个时候耶稣。他的时候他没相信，对不对？我们从那个贝肯福音没看到，但后来就是后来可以跟他显现，因为他就是后来也成为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就是像那个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成为三个人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那这个时候就是雅各就这边个人最总结成了，他说人人都能在律法在礼仪跟法律之外归向神。然后他这一点他只是他也支持彼得的宣告，对不对？他说就放在西门彼得书，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他能中间选百姓归于自己。同样他也是很支持彼得的说法。然后他这边呢他这边什么啊，为旧约的一个支持。在旧约里面他引哪一段呢？他说：“正如经上所说，死后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好，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了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他这边引用的是一个阿摩斯书里面的第九章十到十二节里面一段话。十到十二节了，但是他已经改变。他们说，那日啊，那个在那个阿摩斯里讲的那日，那他这个地方讲什么？他说，此后我要回来，就讲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什么外邦人一样得救，我们同归于主耶稣，就是太平了。这里也是有那个教会的支持，而且呢，这也是他说第十八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了，就讲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从古到今，就是让人人，就是也是让他每个人都有一个都在恩典。所以这样呢，他就雅各就给了个建议啊，是雅各这个建议什么建议呢？他用肃静的形式。给外邦人讲一些劝勉的话，而不是给他们难以背负的规条，对不对？不是难以背负的规条。那这样呢？他主要是移民阻拦人不向神，叫大家知道如何的生活，而不应该干。就是我们看这个他这个二十节里面他讲了四点，对不对？讲到是哪四点呢？我再稍微看一下。因为经常的偶像淫乱类似的牲畜和秩序，就他责他的责他们政治四点。那偶像因为是偶像的话，就是原来是神是独一的祭邪的，因为他们当时有些外邦人他们吃进了什么祭个偶像的祭偶像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这边提醒他们就是讲不要吃不要讲不要上境界偶像的污秽，我那个淫乱，因为当时一般人，当时外邦人，他们在那个当崇拜当中有些淫乱的事情，他觉得也尽量不要有这样淫乱的事情，主要是要信徒在那个道路上面圣洁，人对类似的牲畜，因为那个犹太人他有这样一个洁净的食物，就他们现在他们也不吃这个类似 类似的身体的，他说不吃不适当方式的处罚的这些东西，最后一个吃血，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到在那个宋老师讲，因为血里有生命，对吧？所以完了他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给他来给他们讲，就是讲不要就是那个，只是警告他们这四个方面，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看。教会就派了犹大跟希拉，与保罗跟巴拉巴一起回去，对不对？一起回去以后呢，就是这样，这是15章23节到35节所讲的。所以我那个他写信那时那个23节去告诉他们，对不对？我听说我们这儿有几个人从我们这儿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疑惑祸乱你们的心。他这个搅动的意思，他是那个摇动啊，骚动，但是祸乱呢，就是破坏，使他们痛苦不安，痛苦不安。就他这边呢，他说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那么就是他讲他们是自己，他们自己跑腿，他们分的是耶路撒冷教会讲派他们去，他们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意思，对不对？后来他这边就。原来他们这边就他说我们这边有派了两个人过去，就是我们同心合意拣选几个人差派他们同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这个地方再讲讲到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说明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还是同意，对不对？他们同意还可以欣赏巴拉巴跟保罗他们给外邦人什么传教的这个传福音的这样，对不对？就他们这边讲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万的同学，他说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就讲希腊跟那个犹大，他们派两个人去，然后就就派了两个人去，他们亲口给他们说，他们有信带的时候，他们亲口给他们说，是吧？这个第28节是很重要的，第一节的28节呢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圣灵和我们第一不讲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你有几件事不能做，就是这个里面是教会凭着圣灵的带领跟启跟指示宣讲，居然是靠别人组织跟讲的，人类他这么讲的四条规条，对不对？四条规条就是这四条规条是吧？那么还是对的，这四条规条不是使人得救，对不对？就讲如果说问你遵循这四道规条，对不对？还是不行的。这四道规条乃是为了信徒的好处，就是我们都在那个不能够听他们讲，弯数都可行，却不得益处，对不对？这点他也是，就是你遵守了这四条，也不能得救。得救的，他是凭主耶稣恩典，我们相信。人呢，就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为了，其实为了大家彼此尊重，对不对？比如说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对不对？他说当然是为了一些软弱的弟兄而，就是有些事情你比如为了这个软弱的弟兄而不行，所以这么就提到凡事都可以行，却不有益处，所以他给他们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当他们宣讲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那个30节到35节。神用这个纷争啊，叫安提亚教会得到益处。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也听因为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对不对？就欢喜。然后呢，那个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犹大跟希拉也是先知，用许多的话来劝勉、安慰他们，跟坚固他们。然后他这边要坚固信徒，经过在主耶稣的这种信心，相信得救，但靠神恩典，对不对？我们就知道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15章15节里面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接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就讲人认识神，唯有靠耶稣，唯有靠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的时候，这边在30他们那个希拉跟犹大。跟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平静，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呢，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跟巴拉巴人住在安提亚，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传福音道。他这边继续 就巴拉巴跟保罗继续在安提亚这边，这边就继续传主的福音。其实这是个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一个从开始或结束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我们从这种我们看什么呢？从这个耶路撒冷跟安提亚教会里上解决纷争的那个方法，那给我们什么体会？那给我们体什么？就像他们也很及早的那个正视各种歧义的存在的，人们要符合圣经的原则，合并的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他有没有？就像他给他们机会，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商量，人为了一个要符合圣经的原则，这个很重要，有圣经的原则来解决，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诸多的压力和反应当中，彼得、保罗、还巴拉巴，还有这个雅各，对不对？勇敢的站出来，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这个事，辩论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我们也这样，在我们现实的时代里面，教会更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现在像外面有很多也似是而非的东西，那我们都能教会里面讲一讲，我们教会一定要需要有真理。唯有神的真理是。圣灵是越辩越明的，对不对？对，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次大会呢，他是决定用和信用代表亲自到安提亚去，产生了亲善和彼此交通的作用。我们的教会中的肢体呢，也是能够彼此了解，能经历服事当中相应的友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学习，就是我们教会当中。也是，他这边呢，他那个在那个23节是，就是使徒和做长老的兄弟们，就他们自己的亲啊，称他们自己的兄弟们，他们自己就也是很谦卑，他们是彼此的，因为是，特别在服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有更多被了解到我们中间的纷争就会少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就大家一起来进入教会，一起来服事。这是第15章，就在那个保罗第一次布道跟第二次布道中间呢，唱给耶路撒冷大会。好，那我们就下面我们就看这个保罗的第二次传道啊，保罗的第二次布道，那这是第二次布道呢，他也到欧洲了。他就是我们几方面看，第一个是他还没有开始去之前，他们发生了一些争执。完了以后呢，就是那保罗跟希拉就去加拉太地区。然后呢，他那去的时候呢，碰见问题，就是讲神的灵阻止他们，神的灵不让他们继续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他们就那么看他们怎么样反应。然后看到第4、5、6是在腓立比，在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啊，在这个他们第一个布道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个当离开腓立比完了以后，他们又去了两个城市，一个是撒罗尼迦，一个是皮尼亚，这是第二道布道的几个城市。就是我后面啊第7章上面有个讲义，上面有个地图，我讲的跟那。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地图上面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嘛，它是什么？那个叫水路，对不对？那个他们乘船过来的，绕这里来，那绕过来的，再绕过来。第二次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乘船，他们是从什么？从旱地上走，从旱地，他从这边，从这边来这边，然后到这个来，到这边，还看到徐家。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大树，对不对？大树是那个是保留的保留的老家嘛，对。他们就从这边按下上来，从那个基利亚我来上来，这个到那个到特批，我来到那个路斯德，到那个以哥涅，我来以到安提亚，然后再到这里来。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帮助他们，他们本来据说他们本来要想去以弗所的，但是神没让他们去那边，他们向北，这向北的时候呢，神又不让他们去，那么 去匹敦里那，不然只有最后只有向这边，只有向这边来了。然后呢，在这边的时候，他们就听到那个马线的呼声，就我们就今天我们是这个，今天我们是从这里过来以后，到这边，到最后到平壤。今天我们只讲到17章的15节，那个17章的16节到18章的22节是那个第二首歌的后面一部分，我们今天有时间关系，时间关系我们会在下一篇里面讲。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那个15章的35节到41节，我们就看到他们中间有个纷争。什么纷争呢？就是保罗阿拉巴想带保罗到了爸爸就是想带马可继续第二次的布道旅程，而呢保罗他不愿意，因为什么呢？他好像是这个，我们知道在前面是有这位，当他离开那个庞贝利亚的时候，他从那边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好像保罗认为呢，他是个逃兵一样啊，就这样。然后因为他这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稳定那些年轻的教会，对不对？虽然他怕如果说把马可去了，可能不是个好的榜样，可能在这些上吧。这个虽然没有讲的是这样，他们可能这样的猜测。而那阿拉巴呢，他可能觉得马可可能已经什么重新委身了，他可以再给他这个机会。为什么阿拉巴本来他什么，本来就是什么劝慰子的，他本来就是这，就是他要给人机会，不是像保罗这个，但没人敢接他的时候，阿拉巴就接他的，阿拉巴引领他，然后阿拉巴带着他一起去侍奉，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这样，为了同样的使命，同样的使命都想回去再兼顾，或者是经过了教会。但是呢，他们在那个这个策划上面也分歧，就有一个想带马可，有不想带，他们两个分歧。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在那个39节里面，他们用这个39节在里面，他们那个词呢就彼此分开，就是讲他们的什么，他们就有争论啊，而且争论的很厉害，他们争论很厉害。那巴拉巴也是觉得他应该要带的，反正两方面都有两方面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讲还是觉得我觉得神在中间掌权，对不对？神在中间那个生活当中掌权，对不对？后来我们看到马可，对不对？他后面的时候，他也遇事很苦，就侍奉主，对不对？到最后，保罗在他书信里他讲保罗在那很有益处，对不对？完了以后呢，本来是，我觉得也是神的事，反正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个呢，神有兴起了另外一个仆人啊，就是希拉，对不对？希拉跟那个什么，跟保罗一起来服侍，一起来配搭服侍。是很多年，那个神反正是一个是吧？一个宣教队的，现在有两个宣教队，对不对？一个宣教队呢，就是讲巴拉巴跟那个阿拉巴跟马可，全是回到这个地方，居比路那里那一带去传福音去保罗跟希拉就去回到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再去欧洲传福音去，所以。冲突本来不是件好事情，但当我们的意见并没有，他们两个都是为神家的名声的，并没有失意的时候，并相信出于神的引导，就是那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双方要继续向前行，相信主会带领，相信主会带领。但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时候，这个从后来从保罗书里面讲，对不对？这个保罗他从这个是保罗这一次上面不完全对，对不对？我们从后面的从马可的这种那个表现看的话，这一次马可那个保罗不一定完全对，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没有因为 保罗那边出事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什么，他还把这些记下来了，就是旅行没开始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分歧。但是神的心意，没得了拦阻，神的心意还是两只熊熊，还是有那个神的施工，还是能继续的向前做。就我们看，那我们去看，看到那个十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五节，他们就回去了，从那个汉尼他们就那个第一节，他们来到特庇去让他们那个三周，刚才看地方特庇，遇到了路斯德那里一个门徒，这么我们看到一个门徒是什么？提摩太，提摩太呢也是当时那些据可能是第一次那个他们在那布道的时候，可能就能看到提摩太。那这次呢，在那个保罗书信里看到他这个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样子，他就是很纯洁成熟，没有瑕疵。但这个其他书信里面都有，在提摩太书信里面都有讲的。在他这个提摩太里面就是第二点，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回去，因为那地方是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尼人，就给他设了个脸。好像是这边，好像刚才我们讲的好像已经冲突了。为什么前面说不要行割礼啊，这边为什么给他行割礼呢？这是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我们就看到我们像在那个保罗书信里面都讲到的，他那个提摩太的母亲是个犹太人，对，他信主，他的母亲的祖母，他们两个都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可他爸爸呢是个希腊人，他爸爸是个外邦人，外邦人可能这个是，就是可能也没记载他有没有信主的事情。但有人讲说他那时候可能他爸爸已去世了，靠 other reason 去讲，那时候他没有受这个没有隔离。那因为呢，因为在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当中啊，犹太人呢。犹太人一向是按照母系而不是父系的血统来决定一个犹太籍，所以呢，如果按他母亲来讲，他是个犹太人，对不对？是这个按照这个犹太人讲的吗？犹太人的话呢，就是一般的比较是割礼的，对不对？他说他人呢，因为将来保罗要带他去，可能给犹太人传福音嘛，结果那就保罗要挪去提摩太侍奉上的一些障碍。这个账，他为了行了割礼，对不对？所以这个，这是因为他可能是本来是犹太人的背景，本来是犹太人，所以他可能行了割礼。但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对不对？后面有个提多，对不对？提多的他是外邦人，他那时候就没给他行割礼，对。他这个地方是我行割礼，他是为了什么？提供在服侍的方便，他可以进犹太人的会堂给犹太人讲道，他可以在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完了以后呢？他这个就在后面的时候，在加拉太书二章第二，他说他没有给提多行割礼，他这个基于真理的原则，所以他是外邦人，就外邦人心里根本就没有割礼，所以这是两个不由提摩太跟那个提多他们不一样的一个心，所以他正在提了一下，就给他行割礼，然后跟他行割礼。因为那我们看第四节这些，他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规定的。是定规的条，是定规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所以耶路撒冷的本来的条规呢，耶路撒冷条规是救恩，其实讲我们的救恩都是靠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恩典是我们更是凭行为，对不对？我们凭着，所以完了就是他就交给门徒遵守。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各教会信徒。信心越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就我们看到这，他在那个，当希腊跟保罗再回到当时第一次布道以后，是离开那个路斯的时候，他碰到了提摩太，然后他们也在那边把耶路撒冷使徒这些教导再告诉他们，人是我们得救全是神的恩典。然后把交给农村遵守， 就是第一集到第五节，所以我们看，所以我这里稍微再提一下，就是保罗他本身对新科技的认识跟概括啊，其实他本身是纯犹太人，第八年级的会，他本身就在犹太人里面。他从信主以后呢，他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改变。他认为外表肉身的割礼只不过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而已，对不对？在罗马书里面他讲的很清楚，是有外表，就外面肉身的割礼，并不是真割礼。就他强调这一点，外面的割礼不是真的，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而不在乎肉的。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这里讲的很清楚，是内心里的割礼，人得救并称义，就不是因为是割礼是律法，乃是因信。这个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知道。然后呢？然而他并不是因此就提倡什么废除割礼，他不是对这个废除，他对割礼他采取一个不废除的一个态度。有人已经是割礼蒙召，就不要废除是割礼。如果人没受割礼蒙召，就不必再受割礼。就假如是你，就是讲他不是要废弃这个，不要废弃。如果他们犹太人他们受割礼，还是受割礼。但是你不能因为犹太人受割礼，你强调外邦人受割礼。所以他这边发现这个第七，他说不够，他也为着传福音得救的人的好处，容许在蒙召受割礼的人去受割礼，他像犹太人为着犹太人，像外邦人为着外邦人。所以他为什么？他为了得到，他为了得到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为了保留他传福音，他在。对，他这个第八节说，他可能因为停在新歌里，有在日歌为，他有为有面在圣灵的洗洁净，就是他这个犹太人一些习惯。然而，对，他就不理解任何外边人是歌里，对不对？他认为歌里的属灵原因，基督使人脱去了肉体以及那个，所以他认为是歌里不是歌里，不问题了，要点的是在新造的人。加这六章十五节，不都新造的？这是保罗他对新割礼的一些认识和概念。好，那我们就去啊、那我们就啊、那我们就继续向下看，看十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看到就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一方面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圣灵是引导你啊去哪去哪里去哪里，对。但是在这边呢，圣灵又阻止他们去哪里。他们本来一刚开始他们像细行，后来神就那个第六节第七节的这个叫做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就他们就经过弗里亚的加拉大一地地方。第七年他们到了美西亚边界，他们想去问彼得里，我们看到在那个在我们地图上面最上面这一块，他们去北边也不让，他们去下面也不让，结果呢，他们只有去一个，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完了以后，不像神，他那引导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这边他重访，他当时他要重访的第一次一些教会嘛，可能当时教重访的重访已经完了，完了以后呢，他就 push， 那就圣灵就这边。在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他说在夜间是他叫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什么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嘛，马其顿呼声在这边的时候，在这边他们就看到了异象。什么异象呢？就是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去他那边有，他们有特别看到神的这个，看到马圣教会那里有这样的需要。看第十节的时候，保罗既看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地方人听。所以他们这个第十他们这边第一个是我们啊，从这儿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讲啊，布都加这个时候就开始那个向他们施工，印度加他们在现在我们，你看说明不到这儿开始了。完了第十一的时候，他们就 确信这个以为啊，他们就经过考难，就观察，经过一些想法，经过一些思想，他们就确信这个意象是由神而来的，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去欧洲，要他们跨过爱琴海去欧洲那里传福音去。那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于是他们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菲，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就我那个记得他们讲到他那个从那个特洛亚的地方，穿那个爱琴海，爱这样一个小岛，完了第二人呢去到那个第二天到那个尼亚波利那边。好，那就是这个样子是，那有些人就讲到说他这个第六节的圣经啊，三零就进入旁边，到第七节讲就耶稣的灵不许，所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耶稣的灵呢，也是指什么，也是那个圣灵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差不多不用有十多次用不同的称呼是吧，来称呼这个圣灵，就讲第一个在创世纪呢。神的灵，对不对？神的灵，就像耶和华的灵，在诗词之里面讲过，讲一样的，哎呀，讲你像啊，圣神的灵、父的灵、主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他儿子的灵、神荣耀的灵、神的请像神的灵，好像他有很多很多。所以第六节的这个讲的圣灵，跟第七节的这个讲的耶稣的灵，应该是同讲一个灵，就是讲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好，那么就看就看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那保罗跟希腊跟同伴们，他们就到了那个他们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呢，我们就从这边我们就看到他们去哪里，他们每到个地方已经去会堂，这里有去会堂，这老人摇头，为什么没去会堂？
那没写
那么写的。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要有十个男人他们才一个会堂一样的，所以可能看到当时那边还没有那么信的男的在那里，肯定是希望他们就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河边，所以在河边他们祷告，就他们当时还没有会堂，对不对？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你看那个吕底啊，在我们就看他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夫人叫莉莉亚，她我们看到神院，她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开她的心，叫她留心听神的话，听保罗这样的话。第十五节的时候，她和她一家既领了喜，并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正信主，请到我家里面一起强迫他们。其实这个在腓立比的是第一个归信的是一个是个莉莉亚，是一个姐妹。她说她这边我们看到寻求主，她敬拜神，她仔细聆听的。那完了我这个没看看，她当她仔细聆听的时候，主就开了她的心，就这样，不仅她观命听的嘛，神也开始她的心。然后呢，我相信那里他肯定要相信了，相信我就马上受洗，那里就领全家归主，领全家归主。后来那个我们都知道在后面那时候就知道他信主了以后，他就开放家庭，后来又然后他也给教会，那当时给保罗一些很多支持，他也尽量的参与那个位置。为主所用，就是当时那个以弗所手术那个腓立比书这个保罗在讲道里后面的书信里提到腓立比能有爱心的那奉献，肯定跟他们也有，所以他是那个欧洲第一个信徒，他怎么样？他本来就寻求主，完了呢，他也是他们一起祷告，他自己追求的是也能。神的恩典，他就信了。他信了一个，这好像是我们看到几本书里面，在好多人好多里面都是一人相信了，他就马上就带全家相信。我觉得这是神的，这是神很大的恩典。神也是要鼓励我们，我们像我家里面
就还是我一个人上镜，家人们还没有，别人还没相信，是有求神对我有好的见证，也求神给我们家恩典，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家人都能信主，能够信主。好，这是在腓立比教会第一个信主的，就是那个12节到15节，我们看到腓立比的第二种情况。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使女，对不对？一个使女她被鬼附着，对不对？她老是跟着老是跟着保罗跟希腊后面的人类他好像讲他对的呀，反正哦，这些人是自告神的仆人，对你的传说就能到，好像讲的挺好的，对不对？对不对？就是那个地方表面是挺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里面可，因为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他算是被鬼附的，对吧？是被鬼附的。然后被鬼附到那以后呢，到第十女的时候，就是那个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因为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我们看到跟罪恶的势力啊，一教徒他也行一些什么啊？超自然一些异能啊，说不可思议的一些预测，对不对？但是他对一些东西，这里面就死人啊啥，对这个正邪不分，对不对？也是他这个地方，他我们看到第那个18节里面的那个第18节的时候，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就厌烦。厌烦的意思讲，就是很厌恶，就是讲就是让保罗的侍奉都受了影响，都受到很大的搅扰的，所以。现在保罗就那时候就跟他讲，就说，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身上出来。”啊，当时就是，他这个他是讲是他是基督耶稣的名的名义，奉那名，那鬼又出来了。但是那鬼出来以后，这我们就看到这个钱财很贪心的势力在这里。后来那些人就把什么，就把那个把保罗跟希腊就抓住了，对不对？抓住为什么？他就把他的钱财给断了，对不对？而那些什么，那些官员呢？那些官员也是因为，对吧？也是因为是，也是跟着那些官员，就是也是什么，屈服于那些有势力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什么，他们就我们就看到那个，32节。众人就一起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他们的衣裳，用棍打，对不对？然后那以后呢，他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就是最黑的黑牢房里面去。然后呢，两脚那三个木口，两个上就讲就是这个前面还贪心，就是本来他们是给他们传福音，本来这个人他就要让这些人从那个罪恶中能释放出来。然而呢，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就把他们把这个中心为主传会呢，就什么就打到监牢里面去了。完了以后呢，这里还没有完，就是讲进到这个牢房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里面，这也是那个圣经里面一个最经典的一句，他们约在半夜，保罗跟希腊祷告赞美神，保罗跟希腊赞美神，这个地方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如果说按道理的话，如果说我告诉啊，我已经传福音那么火热，对不对？你也不来救我，对不对？然后人还让我下这个内监里面，然后让我是这么痛苦的，他们没有，他们在这边祷告赞美，对不对？而且看到后面一句话是众仇敌也侧耳而听，哦，当我看到画面的时候，我就真的。真是很惊讶，我觉得就是神咒师的，人们很惊奇。看到26节时，忽然地大震动，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狱门一开了，众囚徒的手链都动了，完了又都松开了。这个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一位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自杀了。但是保罗就因为他是很黑的脸嘛，原来保罗就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很多都在这里。其实我们想想看，我说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神迹的领域，神大地震的让这些人这个门都打开了，他想应该逃掉对不对？逃犯嘛对不对？但是一个逃掉，但是没有逃对不对？而且没有逃，完了以后呢，他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完了以后，他本来以为他们都逃了，他们那个他本来以为是他看守的嘛，看守如果从逃犯逃了，他肯定会死路一条嘛对不对？所以他本来都要的拔刀自杀了对不对？但这个没有，他说，对，那个本来就想拔刀自杀的，但是我那一个呢，这个哦，保罗说啊，那个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住在这里。然后他那个人，那个军卒就叫人拿凳来，他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因为匍匐在保罗跟希拉的面前。就是啊，完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所以这句话的解释，好像。看到十本参考书上，你上面一个八本讲的一个意思，两讲的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他有人讲说啊，他想觉得他讲这话可能跟得救没关系啊，可能他说可能是我讲上面有一段是我看到我比较喜欢，我看到和差不多的一句话，就是他那有人就讲，就是他认为啊，这个今天动地的事情啊，必定会引起被人是他们引起的，因为保罗跟希拉在那个在腓立比什么传福音嘛，对，他或者应该可能会听到对不对？可能听到，认为哎，你看他有既然有这样的神迹在这里发生，极可能这个人他是。想了解，听听看，可能想听听看，是不是他们什么传扬这个福音，他们是传扬这个神，是不是那么回事情？就跟救恩呢，也有点关系，好像也不完全的意思。反正他当时他觉得很特人，就讲他很有很特人讲的话，但是彼得。保罗的话就讲，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就一家必然得救。然后那个不管他怎么样想，但是保罗一把他们拉回来，说只要你相信主，相信神的话语，能够悔改，能够受洗，你家全家肯得救。完了以后，他们这个然后他们当夜那个第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们全家听。就那一天的时候，他们这样两个洗，一个洗是他那个他帮他们把那个伤口洗好，另一个洗呢就那个保罗希拉给他们全家都洗。然后这段时间完了以后呢，他们也感谢他，让他们为他们摆上饭，还有全家因为相信了神，就很喜乐，就很喜乐。那个时候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到天亮的时候，又是那个官府把他们打到那个内监里面去，对不对？但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那个要放人的时候，他们就保罗就说了嘛，保罗说：“哎，他说我是罗马人，你还没有审判就打我，这样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所以那些人。他们就很害怕，很震惊，很畏惧，然后呢，官员们他们就知道他们自己理亏了，跟他们计算下去，请求他们，他说请他们离开那个城市。所以他这个讨论，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相信他毕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且是这样腓立比教会并不受到骚扰，就是成长成为第一个世纪的著名的教会。就像他当时他这样做。对，他可能一了了就走了，但他没有，他坚持，他说 OK， 让他们官员他带他们走，然后他们就也就在以后段，就是那个在腓立比教会，他们就比较没有太多的骚扰的问题。在40节的时候，他们这边
听众的弟兄们，比方说这话，比方说当在菲律宾是已经有一群基督徒了，其实并在尼亚家里面已经开始聚会，就是从我们从一开始看的时候，对不对？没有，对，他们只有这个妇女在那边祷告，对不对？包括最后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尼利亚，耶利斯那里在那个菲律宾就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种子那里。那么快快看那个，在下面是，当他们传福音，当他们离开那儿的时候，他们就去哪了？去了一个去那个他们从菲律宾这个安尼布里，然后到那个亚伯伦尼亚到提萨罗尼亚，差不多他们从每个城市中间差不多四十公里，他们来到提萨罗尼亚那边。到提萨罗尼亚那边呢，他们去他们有会堂，他们就给会堂怎么讲这个什么传福音的事。他们这边啊，他们变了讲名，成名传讲，就是讲他讲的主题讲就是圣经里面早有预备了啊，早有预告了，弥赛亚要来，并要受苦受死，然而复活。既然耶稣一生应了这些预告，那当然就是弥赛亚，就是他给他们讲，就是这个他给他们在传讲上的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跟他们讲的，对不对？就讲什么讲就是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就是。还有受苦受死就是复活。完了以后，我们看到第五、第四到第九节是，他们终于有人信了，对，有些犹太人信了，也有些呢，有些那个前面的希利人信了，也有些中间的夫人信了。但是呢，也有不信的，他们不信怎么样？他们不信的人，他们就开始嘛，开始跟那些什么跟世间匪徒一起什么，一起什么要和什么一起来什么来那个耸动整个全城，然后人呢，他们这边因为可能是耶稣可能是当时就在他们四个使徒的，所以他们就让耶稣呢就什么就就让他什么就让得到宝藏，就让什么让他得到宝藏，然后就不让就是让他们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就是。一个从这个从耶稣和其他的人那里就是得到这个许诺，就像保证希拉跟保罗会离开这个本城市，而且不会再来。如果这样的协议如果有破坏的话，他们会有那种处分。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像人家那边讲，他说他们去那儿又阻了，又因为他们签了这个合约一样的，他们担保他们保证希腊不能再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受苦的时候，他们就晚上又去了另一个城市皮利亚。皮利亚这个地方从皮利亚到从那个提萨罗尼亚到皮利亚差不多75公里的地方，然后他们当夜就逃到那个地方去了。我那个皮利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跟你们讲说，这地方的人咸于提萨罗尼亚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那个地方跟前面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这个人他们很关心神的事情，领受正道，诚信寻求真理。我的人呢，就是所以他们中间是有很多人相信了，也有包括新与中国的人。但是这些其他罗亚的这些犹太人呢，又来骚扰他们，他们没办法，他们就把保罗也送到雅典去了。然后呢，也是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看他在雅典以后，所以就开始第二层的后面一部分。我们稍微思考的很快，这个第一个神引导保罗的方法，包括一些。教育的定则和印象的环境，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么的启示的？它可能用通过一些孝敬的啊，可能一些什么神这样的一个神在引领。第二个，保罗希拉在狱中，他半夜祷告赞美神，思想为什么我们平常的白天在难以看到的赞美神？说。那个如第三个说，如果成为一个更有尊贵气质的基督徒，就是讲这个尊贵气质，就是他是讲高帅富啊，是讲的是，还是讲的是那个
是实际上是十一节，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不是更高帅没关系啊，那个气质受不了，就这样，就这样的基督徒。当然又高又帅到又富了，又有这样的品状，那是那就那更好了。今天时间不够用，每天时间都不够，我总是想给一些提问题的时间，希望以后有。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这里刚才发语说，就是啊，当年古人在那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一直在透露他们，啊，个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人，就是在搅扰你的声音。我相信你的古人能够真的靠到你的话语，他们刚强，靠到你给他们的托付，说他们真是能够真是锲而不舍，他们真是把自己的真是秘密啊，把自己的生命都自己脑后，对吧？也看到你，因为他们也看到他们的摆上，你也让他们就是传福音，多大的果子真是越见越多，也看他们真是。看他们辛劳，又这样的提醒我们，主要真是，我们在这个规定的世界当中，让我们可以真是能够为这个为我们社区，为这个国家来做光做盐，可以让你的福音能够带到更多的人那里去，让他们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能够见到你正义的大光，可以让你相信你，认识你，成为神家里的子女。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